弟兄姐妹平安，在这样的疫情的一刻，我们更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好好的向主献上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首先我跟大家来报告家里的事情。那么我们现在主日是一堂的线上崇拜，从8:30开始，那到9:45，那其他时间弟兄姐妹都可以随时来看重播。记得带着你的孩子一家人我们预备好心来参加这个主日的线上崇拜。青少年是在9:50到11:00，团契的11:00是11:00到12:20，也都是线上的。那么请弟兄姐妹也能够提醒你的孩子们用心的参加。儿童主日学，我们幼稚级跟小学部都是8:30到3:00，那频道都是开放，所以在这段时间请家长带着你的孩子，那么能跟孩子一起来观看，也在当中一起来领受神的话，彼此来将一切交托给神。在周间我们有两个祷告会的时段向弟兄姐妹开放，一个是礼拜4晚上7:30，一个礼拜6早上8:30，请弟兄姐妹可以上教会的网站扫这个 QR code 就可以参加，都是线上的。目前我们停止了所有的实体聚会，所以请弟兄姐妹能够在团契小组当中紧密的跟所有的组员、小组长、主席大家密切的联系，那也跟牧者大家都能够在组里互相的有交通和分享。虽然我们只能借着线上，也盼望弟兄姐妹多关心不在团契小组的成员。所有不在团契小组的弟兄姐妹，你们也可以用LINE 来联系教会官方的网站，就是我是竹北圣利堂 CVC 就可以联系到，可以把你要带到的事有需要的写在上面，或者让我们知道，我们来跟你联络。我们现在的防疫照着政府的规定，我们会继续的延续到6月14，请弟兄姐妹一定要守防疫的须知避免不必要的外出也不免不必要的群聚，保持社交距离随时戴好口罩，有任何的症状按照防疫的须知，我们就按着当中来就医。然后如果要奉献，也请按着线上的奉献的方式，这也可以在教会网站可以查得到，请弟兄姐妹来使用。那教会的资讯网站在 FB 的社团，你打竹北圣利堂可以看到，我是竹北圣利堂，这个是 LINE 的群组，或者直接用 email 给教会，或者用 YouTube都行，请弟兄姐妹多利用这些资讯的管道，将你所需要的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建堂，感谢主的恩典在这个地下室的灌浆工程这个礼拜已经完成的模板的拆除，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的再看这个往上继续的来施工。所以我们特别为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还有疫情的缘故要戴口罩，所以我们为施工的人员祷告。那么最近包商也为原物料的成本波动有非常大的压力，我们也为他祷告，因为这也不在原先我们的预期当中。继续我们为施工的进度各个这个施工人员的配搭，还有我们财务的需要，我们都一步一步的求主来带领。好，那我们就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这家是你的，这家是你永生神的教会，是你保养顾惜的。在这样的疫情的一刻，我们就求你保守众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出入蒙平安，得保守，得眷顾。你也赐福眷顾我们所爱的每一个家人，特别为现今我们所在这地向你求恩典，因为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 弟兄姐妹还有国人都有许多的压力，我们求你来保守眷顾，特别怜悯我们，给每一个执政掌权者知道怎么样有智慧聪明来做好一切的防疫，也使每一个在前线医疗在各样防治工作上第一线摆上的保守他们的平安以及身体的健康，以及一切的事得以顺利。你也看顾众弟兄姐妹带领孩子在家，也能够有一个喜乐的心，平静安稳的灵，能够和孩子们共度你所给我们这特别的一刻。也求主保守众弟兄姐妹在一切需要上蒙恩，感谢主，我们也恭敬把建堂的圣工交托给你，保守这炎热的天气施工人员在施作上的一切的平安顺利，也保守他们的安全，也眷顾他们的需要，特别整个物价的波动你也来眷顾每一个参与的这些包商，在你眼前蒙恩，也继续赐福我们，坚固我们所做的工。主，我们感谢你。阿们的主，我们要来为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孩子们祷告，请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可以安守在你的孩子的身上，我们要奉主的名为他们祷告。阿们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的恩，每一个孩子都是你赐给我们的那最美好的产业，愿主来保守赐福，使得他们在家学习的日子仍然有活泼的心，仍然有安稳的灵，能够在当中有学习的果效，也在当中跟父母大家能够在当中学习彼此的互动和相处，也在当中领受你的话，按着你的话成长。虽然这一刻不能够外出，许多的限制，也让我们学习在你面前来领受你的恩，也求主保守看顾每一个家庭都在你眼前蒙恩。感谢主，听我们众人的祷告，你从天上垂听和应允，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接下来我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神所给我们的话语。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谈的是与人相处的黄金法则。那么经文在马太福音7:1-12，我来读，请弟兄姐妹看着荧幕上的字，那么一边听。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见他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还给他石头呢？求鱼，还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在分享神的话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仰望主。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日你自己借着你儿子亲口对我们所说的话，是何等样的宝贵，是何等样的成为我们生命的粮，生命的光。今日我们在你面前思想分享你的话，愿你圣灵引导和开启，使我们众人说的听的都在你眼前蒙恩，知道你的心意，也知道你给我们的恩典，按着你圣灵的开启和赏赐， 我们都得着这生命的亮光，生命的粮。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得以欢欢喜喜地跟随你，走在这一条你引领我们进到你的家得荣耀的路。我们恭敬地将心交托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这个严峻的疫情的时刻，那么再加上我们有水的需要，电的需要，还有很多弟兄姐妹要在家里工作，孩子们在家里上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时刻。那么在不容易的时刻，更要紧的是我们跟家人的距离突然之间缩得很短，而且这个在一起的时间变得很长。在这一个短的距离长的时间之下，如果我们彼此之间的互动，那么我们没有再用心的话，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所以上一次我跟弟兄姐妹交通道，在这许多的压力当中，登山宝训主耶稣特别告诉我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怎么样在这些压力当中，我们可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只为今天来担负呢？所以上次我们提到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比我们的生命需要更重要，不是我们看重自己而已，是天父看我们的生命比其他的受造物更宝贵。我们一直在那边想，一直在那边担忧，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如果我们信不过神而被忧虑抓住，我们就是一个小信的人。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所需用的，我们的父是知道的，所以我们要更积极的先去求神的国和神的律，以这样我们就 不会被忧虑所困。好，这是我们上次在主里面交通的。那我们就要思想了，主耶稣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神的国跟神的义是什么？如果从登山宝训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义是主所成全的义。国是什么？国是一个在一个国度里面，国度里面的人是跟神有互相的互动，也跟国度里面的人有互相的互动。所以在当中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能够发出真诚的爱来爱我们的邻舍，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为逼迫我们的祷告，为仇敌祷告，要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谨慎地把义行出来，这是从心发出来的。我们要在意我们到底所积的财宝在哪里，我们是否行在光明之中，我们是否忠心地服侍主。所以求神的国神的义，主不是说去行去得，而是去求。求的意思表示什么？表示不是说我们去做成神的国，去做成神的义。求是把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要归算在我们身上。所以主耶稣一开始就说了，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要成全，连一点一话他都成全的。也就是说主耶稣所成全的要能够归算在我们身上。那么我们为什么只能用求来得呢？说实在的，我们人没有什么本事。所以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杀人，这是外面的行为，这顶多我们守得住的。可是呢，里面的意念我们就很难的。他说不可恨人很难，不可动一念很难，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很难。所以主没有改变天父原来借着律法和先知的要求，没有，而是他自己来成全，把神的国神的义带到我们当中来。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呢？那是借着求，借着求，使主所做成的 能够归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是最要紧的。那我们的心怎么样要求来承受耶稣所成就的国跟义呢？那么我们从圣经知道，主就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借着信相信他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所以每一个信入他的人，是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与他同死同埋葬，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得着新的心、新的灵，我们是一个重生新造的人。所以这当中最要紧的是什么？最要紧的是我们里面的心。所以我们每一个借着耶稣基督得着救恩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来承受耶稣所做成的国跟义呢？所以继续登山宝训的教导，来到第七章的时候，主耶稣前面先讲三段经文，然后七章十二节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一条法则在管理学上，他们称它黄金法则，是人与人相处的黄金法则，是管理的黄金法则，也是人行事为人的金科玉律。为什么这一条是这么样特别呢？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是，我们希望人怎样待我们，那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待人。所以这里讲究的是一个主动和积极。但一般世上的哲理，或者这些有名望的这些圣人讲的是什么？都是消极的。比如说孔夫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这是消极面来谈的。其他的西方的这些哲学家，或者是讲这些道德的人，也是这样，都是消极的没有人像主耶稣这样讲的是主动跟积极。我们要人怎么待我们，我们先怎样去待人，那么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所以这是一条真正的最要紧的，把神借着律法和先知告诉我们的话综合起来的一条法则。那这个法则从哪里来的呢？主耶稣当时回答律法师给他的问话说，诫命中哪一条是最要紧的？主耶稣就跟他讲，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所以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是相反，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这两条诫命合在一起，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爱人如己这一条诫命从哪里出来？是从爱神出来的。爱神出来，一个爱神的人就会爱人如己，因为爱是从神来。一个爱神的人就跟神的爱连结上，有爱的源头，把爱灌注在我们心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如果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是我们生命的实在，那么就从我们身上能够发出一个爱人来，所以就能够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但是这一个在与人相处的黄金法则上，怎么样能够爱人如己呢？那么我们不要忘七章十二节一开始讲所以，那所以表示说这一条诫命前面所讲的是这一条诫命的一个相关的重要的经文。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经文讲什么。七章一到五节讲，不要论断人，免得被论断。我们怎样论断人，也怎样被论断。因为我们用什么量器去量别人，同样的也用这个量器来量我们。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去量别人，也用什么样的标准量我们自己。但是呢，主耶稣说，我们的 我们的真实的生命的面貌是什么？是我们看见弟兄眼中有刺，但是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刺跟梁木是一个何等大的对比。如果我们跟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可是自己的眼被梁木给挡住了，我们怎能去掉他眼中的刺呢？所以主说，这样我们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如果我们要看清楚弟兄眼中的刺，那就先去掉我们自己眼中的梁木吧。所以如果我们要谈这一个与人相处爱人如己，那么最要紧的第一个要问的就是我们里面论断的心，论断的心。所以我们要先对付的是论断的心。与人相处的第一个要自我省察的是论断的心。论断这个字在圣经里面通常这样翻译，正面性的就是翻慎思明辨，负面性的就翻论断，表示说论断带着不好的动机在那里。那么论断人另外一个说法也相反，就是按着外貌断定人，按着外貌断定人。那么法利赛人用外貌来断定耶稣的作为，所以他们处处想要盘问耶稣，找耶稣的这个麻烦，找耶稣所做看有什么错的地方来控告他。保罗自己先前也是按外貌认过耶稣，所以他就逼迫基督徒。所以人为什么会用外貌来论断人呢？其实论断人是罪人的本相。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去判定对方怎么样。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去判定对方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个梁木放在我们的眼前，其实我们看不到对方的，因为我们已经被这梁木给阻挡住了。所以当我们被梁木阻挡住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清楚是非，我们以为我们所做的都是在眼中看为正，但是自己眼中看为正。但保罗却说什么？他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许多时候我们会想说，我是做很理智很客观的分析的，我所行的怎么会跟他的一样呢？这里讲一样不是外面的一样，是心是一样的。什么心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等一下继续思想。那么我们先来思想一个，我们为什么会对人用外貌认定？这是基于我们用自我为中心所发出来的期待。我们以自己为中心，那么我们就发出对对方的一个期待，那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期待来审判对方，认定对方。好，那我就用刚才的例子，保罗为什么逼迫基督徒？因为他从法利赛人那边所学到的是什么？如果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来做王的，他就应该为以色列人报仇，他就应该赶出罗马人，他就应该叫国度得以建立。但耶稣不是，耶稣却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人怎会是基督弥赛亚呢？所以扫罗不认为是，所以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被大光一照以后，他知道自己错了，错了。神的光照明他里面的那个以自我为中心所带来的黑暗。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认为自己是照着神的话行的，做得非常的好，耶稣应该给他鼓掌，应该给他们肯定，应该给他们奖励的。没想到耶稣一开口就定他们的罪，说他们是假冒为善。耶稣所讲的话都是真实的，可是听在他们的耳中是刺耳的，是进不去心的。所以他们就一直找耶稣的麻烦，认为耶稣你怎么可以跟罪人跟税吏在一起呢？所以我们为什么论断人？他根本的原因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 当我以自我为中心，然后把我们的期待放在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无形中就在论断人。我讲下面的例子，下面的例子，有一个人他到市场去买菜，然后就跟小菜贩为了一斤多个一块钱两块钱，他在那边很不开心，他总希望小菜贩多给他两根葱，他好觉得自己蛮被尊重的。可是呢，那一天晚上他到一个有名的餐馆吃饭的时候却不是这样，他点了一些东西不一定吃得完，他甚至在用餐的时候多给了一点小费，他觉得自己是对这些服务人非常的好。可是早上跟晚上的光景怎么差那么多呢？因为他在小贩身上有一种期待，在这些餐厅的服务员身上也有一种期待，都是以自己为中心，都是用外貌断定人，都是论断人。我们再想小一点的，我们开车的时候，开在我们前面后面左边右边的车不如我们的意，我们的心就论断他们。有人这样开车的吗？也不学好一点才上路。我们有很多的心里的话都是我们的期待，不如我们的期待，不如我们的预期。我在讲现在最夯的话题，很多弟兄姐妹在家里都要崩溃了。为什么在家里要崩溃？上帝给你跟孩子多一点的时间相处，你怎么没有感恩呢？怎么不以感恩的心来看呢？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你觉得你的孩子不符合你的期待，你叫他乖乖坐着上课，他就应该乖乖坐着上课，你叫他乖乖坐着画画，他就应该乖乖坐着画画，可是却不是这样。这个喊妈妈，那个喊爸爸，这个一下又喊爸爸，那个又喊妈妈，所以呢，你一个头就两个大，你觉得很不想睁开眼睛来面对新的一天。为什么？其实我们的心充满着许许多多的那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期待，我们没有符合爱人如己的法则，没有。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坐在对方身上的也坐在我们身上，我们用什么量器量也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意思就是我们用什么心待人，同样在对待我们的心。我在说不是别人对待我们的心哦，是我们自己对待我们的心。我们对别人苛刻就是对我们的心苛刻，我们对别人的要求过于严格就是对我们的心严苛，我们对别人不是那样的爱就是不是那样爱我们的心。所以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相对的就是在量用这个量器量我们的心。所以你想，当我们讲对方，就比如说你讲你的孩子的时候，你的心同样被念的，你的心同样被批评的，你的心同样在当中受这个难处的。但我们不自觉吗？我们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的情绪一直上来，我们的心就用情绪告诉我们，我们错了，我们不是要这样的，我们不应该要这样的。这就是我们眼中有梁木。别人的刺是什么？别人的刺是我们内心梁木的影子。我们里面有个梁木非常大，但是在我们眼中看出来是在别人眼中的刺。其实这个刺跟它互相呼应的却是我们里面的梁木。所以与人的互动把我们的内心揭露出来，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反省的。与人相处第一个要反省的是，我们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人，我们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人，我们所说的话，所采取的行为，我们的表情，我们的整个人向对方的时候，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千万不要继续的以自我为中心，想到的只是自己。 如果这样，我们不是在爱自己，我们要爱人如己。怎么样是爱自己？怎么样是爱人？我们要去思想，当我们在烦躁，当我们在不安，当我们在许许多多的情境底下，我们会一直思想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做可以有很多方法，但唯一改变不了的就是我们的心，改变不了的是我们的心，除非我们愿意从心里面开始改起。所以首先要面对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心，还是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怎么样爱，我们怎么样爱人呢？所以 主耶稣在这里讲，我们要爱人如己。主没有说你去爱人不要爱自己，不，好好爱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不一定叫我们是舒坦的过日子，不一定是叫我们在当中随我们的意过日子，不是，好好的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充满的神的爱，让我们的心有从主而来的温柔。不是我们有，我一开始就跟弟兄姐妹讲，我们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不是要求我们做到，是让我们的心成为一个承接这些恩典的器皿。所以为什么要省察这个，就是要让我们的心成为承接这些恩典的器皿。第二个，当我们讲这一个黄金法则之前，第二个耶稣说的话听起来很不容易。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见他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圣物跟珍珠这是相对的，狗跟猪也是配对的。这里在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我们啊，要注意我们对真理的心如何，我们对真理的心如何。犹太人用狗跟猪来责备人骂人，他们针对的对象通常不是外邦人，他们针对的对象是那些不守律法的犹太人。犹太人应当是洁净的，可是呢，他们骂他是狗或者猪，也就是说他的外表看起来跟羊很像，跟牛很像，但是不洁净的。猪反狗反刍，脚不分蹄，猪脚分蹄却不反刍，所以他们是不洁净的。所以犹太人用这个来讲他们自己人当中那些啊，不照着律法行的，看起来像但却不是。所以也就是说指责他们所行的不合真理，所以他们像狗像猪一样践踏真理，轻视真理。所以第二个主耶稣在讲什么，不是说我们要看一个人说，哦，这个人我看你会不会珍惜真理，你会我就把真理给你，你不会我就不给你。我们总希望人认识主的话，所以这句话这段话我还是用一个角度跟弟兄姐妹思想，主所要讲的跟前面是关联。我们用什么量器量？我们读了神的话，我们用什么量器量，就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那么这一句话彼得曾经用过，在彼得后书，他说彼得后书的时候，彼得用这段话他怎么说呢？俗语说的真是真不错，狗所吐的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混。所以这一段话讲谁呢？讲假先知。这些假先知他们以先知自居，但是却是轻看真理，践踏真理。这些假先知贪图取利，为了利益来讲一些假冒神的话，他们不怕审判，不怕神，他们引诱人败坏，他们假借各样的好处诱惑人，还要带着人跟着他走。所以彼得就讲，这些假先知轻看的真理，践踏的真理，所以他们像猪像狗。其实这是从主耶稣讲的话来的。所以我们要反省的第二个要紧的是，我们与人相处第二个要紧的是要反省我们的心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承受神的国神的义，那就看我们对真理的态度如何。我们如果践踏真理，那就不得了了。但是我们容易轻看真理，轻看真理，在践踏真理之前我们会轻看真理。什么时候我们轻看真理？通常是外在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向世界妥协。通常是我们里面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就以容让自己的软弱，我们总给自己理由，给自己脱罪。其实这个就回到主耶稣前面讲假冒为善的人，假冒为善的人，因为我们懂得真理，却不把真理当作那么样的在意来面对真理，那我们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要去思想我们对真理的态度。我用比拉多的这段经历来跟弟兄姐妹先来思想。在耶稣受审判的时候，比拉多就轻看真理，他问耶稣说，你是王吗？耶稣说，我就是王，我为这个来到世上，特给真理做见证，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不以为然，他就觉得耶稣怎么可以跟他讲真理呢？他是罗马人，什么意思呢？就罗马人自以为自己很懂得真理，而且他们认为自己所行的是照真理行。所以耶稣既然敢跟他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所以比拉多就很不屑地说，真理是什么？经过了一番审判之后，比拉多讲一句话，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哎，他讲这句话是实在的，可是问题是，这一个话是对的话，那么他后面行的他就不符合真理了。为什么？因为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但是却不放耶稣走，却挑拨犹太人让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他又觉得自己很聪明，他就洗了手说，是你们要钉他的，不是我，所以我洗手就是我没有罪的，是这样吗？我们每一次使徒信经一定说在比拉多手下遇难，他不可能这样子藐视真理。真理不是随人可以玩弄的，如果人可以玩弄，这就不是真理。真理主耶稣说他是真理，真理是带权柄的，真理是带全能的。所以主耶稣就讲，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如果真理不带全能，怎么叫我们得自由呢？所以真理是从神那里来，带着神话语的全能。那么真理也将人的心真实的显露出来。所以主耶稣对犹太人讲，我把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要想要杀我。你们自称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不是的。因为如果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就会行亚伯拉罕所行的，尊重看重神口里所出的话。神叫他离开他就离开，神叫他留在迦南地他就留在迦南地，神说这个以实玛利不算，他就要去思想什么才是他的孩子。所以他完完全全的在生命的历程中尊重神的话。所以主就讲，如果我们看重真理，真理叫我们是真自由的，不是捆绑的。所以我们唯有单单相信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讲过，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要从我们的行为来反思，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的看重真理，还是藐视真理。这是我们第二个在我们生命中要反思的。在与人相处的第三个事情上头，主耶稣讲的一个是什么？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主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还给他石头呢？求鱼还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这段话里面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对待我们的孩子， 我们都知道照顾他、保护他、供应他的需要。他求饼，我们当然不会给他石头，石头是不能吃的。他求鱼，我们不会给他蛇。我们虽然不是一个好的人，但我们却知道对我们的儿女也要善待他们，何况我们的天父会把好东西给我们。所以这段话在讲什么呢？就是祈求、寻找、叩门。那么这三个是平行的写作，讲同一件事，讲同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祈求。用祈求、用寻找、用叩门来强调祈求，就是祷告，就是祷告。那么祷告啊，这三个词也是一个啊继续不断的动作的意思，而且这是一个命令句，是我们要，我们要祈求，要不断的祈求，要不断的寻找，要不断的叩门，因为神会回应我们。所以这里在讲什么？就是我们要思想我们那个心到底信还是不信。这是第三个我们要去思想的，我们要去思想的。祷告反映出我们对神的信心来。如果我们跟神祷告祈求了，神没有立刻回应，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继续祷告，还是我们就停止了呢？我们是继续祷告，还是我们就灰心了呢？如果神不照着我们祈求的回应我们，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的心到底如何呢？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即将被推入火窑之先，王对他们讲，你跟我求，我现在就放你走。但三个人说什么？他说，我们的神会帮助我们，急祸不难。就是他们祷告了，上帝不一定救他们，那即便不救他们，他说我们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所以这就是信心，上帝没有立即反应，我仍然信，仍然祈求。上帝反应了不合我心意，我仍然知道他眷顾我。所以祷告在反映出我们对神的信心来。所以这主所讲的这段话里面有三个面向给我们反省的。第一个，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天父，相信神必然赏赐，而且神赏赐最好的。我们为什么相信神是天父？因为他必然眷顾我们、照顾我们、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所以主耶稣说，我们所需用的，我们天上的父是知道的。而神的赏赐很要紧，赏赐他不是因为我做得好，不是因为我努力，不是上帝跟我要工匠，这很要紧，因为这是恩典，这是恩典。信心相信的是恩典，信心不是说我做多好，我做多努力，那么上帝给我，我再说那不是恩典，那叫工价，那叫工价。所以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不是工价，是恩典。那么不仅如此，还要相信神给我的是最好的。什么是最好的？平行经文在路加福音说，上天父把圣灵给求他的人，最好的就是圣灵，因为圣灵就是神自己的灵，那么他是至高的，他是至全能的，他是得胜一切的，他也能够通晓万物的。那么呢，所有的要成就的事，圣经告诉我们，非势力、非才能，是靠神的灵成事的。所以天父必眷顾我们，天父必赏赐我们，神父把最好的赏给我们。这就是我们对信心的一个省察，省察。所以约翰就说，看哪，父赐给我们是何等样的慈爱，让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有神儿子的生命，有神儿子的位分，能够承接神所要给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从祷告就可以看出我们的信心来，继续的不断的祷告祈求，不可灰心，总在当中去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所赐予我们的。所以当我们把前面这三段经文整理一下，我们好好的省察自己的心， 当我们要去讲我怎么样待人的爱人如己的时候，首先要问的，我们有没有爱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为什么要保守？我们为什么要爱自己？我们不是自私爱自己的人，而是什么？而是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心，新的灵，乃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心，乃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灵，如今住在我们的里面，是耶稣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好好的反省省察我们的心，我们是用原来的老我救人继续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呢，还是我们用一个主所赐的新生命，是一个新造的人来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如果我们反省这三样，我们的心对了，才有所以这两个字，才有所以这两个字。但世上的人只能把这个法则单独的拉出来，如果单独的拉出来，它就是一个做不到的法则，就是一条一个做不到的诫命。但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当这一条诫命在主的话当中，它就变成一个主已经为我们成全的恩典，让我们靠着在主里面的信心，这恩典已经要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神的国跟神的义就归算在我们的身上，就属于我们。所以这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今天的经文，我跟弟兄姐妹继续的思想，我们为什么不要忧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从主所领受的恩典，他让我们得着那将来的国度，让我们得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那么他让我们能够领受这些他所赐予的恩典。这恩典作用在哪里？作用在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先去反省我们自己的心，神摆在我们身边的人是让我们认知我们内心的本相。所以我刚才讲，你看见别人眼中的刺，那么反映出我们内心里面是有一个良目要去思想的，这就是对付我们论断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所行的，到底我们有没有真正看重真理，有没有真正看重真理，那么就要看真理在我们的生命中到底有没有让我们得释放。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真理必叫我们在当中不被世界所捆绑，私欲所捆绑，不被这些诱惑所捆绑。我们有没有真自由？这是我们看重真理的心。最后我们要去思想的，我们信得过神吗？我们信得过神吗？所以当我们在分辨或者挑剔之间的时候，什么是我们的标准，是我们的界限，是我们的持守？那当然是真理。那么我们对真理的态度如何呢？如果我们真看重真理，真理就带来我们的那明确的明亮的洞察力，那属天的智慧，那么这是在对主的信心而得着的。所以圣经中这些属灵的人，他们能够在他们那个世代当中能够在当中站立得住，乃是因为他们的心归向神。所以与人相处的时候，那么人就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给我们看到我们的心如何。所以主告诉我们，我们用什么量器量，也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我们真要紧的不要忘了，这都不是我们自己做得到的，乃是在祷告中，乃是在祷告中蒙神自己所赐的恩典，我们可以在当中站立得住的。所以在最后我提三段祷告词给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的时候，有三段祷告词可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照明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知道在任何的处境当中，上帝为什么让我们有这个处境。所以以弗所书1:17-18，使徒保罗这样祷告，把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我们， 那我们就真知道神，真知道耶稣，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我们就知道恩召的指望，知道他在我们当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他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所以当你在家看着孩子，看着配偶，看着这许多让你觉得开始心烦，开始在当中情绪抓不稳的时候，总要思想，总要思想，我们心要被开启，看明的到底什么才是那真实宝贵的。神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这些配偶、家人、孩子，在现在这一个一刻恩召有什么指望，他要得什么样的荣耀，他要显怎样的能力呢？这是我们的祷告。或者你也可以用腓立比书1:9-11，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有又多，使我们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我们要祷告，因为圣灵已经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但我们这个爱不能够被阻塞，不能被阻隔，因为我们要在知识跟见识上多有又多，能够选择那美好的事，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能够结出义的果子。我们要祷告，让我们生命的每一刻都带出结果子的生命来。或者我们用哥罗西书1:9-11，保罗的祷告，保罗为哥罗西的弟兄姐妹祷告说什么？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潜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是的，在这个在家的一个日子里面，这个祷告是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我们要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不是只有担心挂心现在所面对的困境，乃是知道上帝的心意是如何，让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在所行的事上蒙他喜悦结果子。还有呢，在各样的困境当中，我们可以力上加力，不仅力上加力，还可以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弟兄姐妹，这些都是祷告来的，都是祷告来的。面对现在的一刻，我们把主的话放在心里，身边摆在身边与我们相近的人，靠近我们的人，跟我们相处时间突然之间增多的人，是来让我们觉得很不自由的人，这些都可以变成从神而来的最奇妙恩典的祝福。本着这样的恩，要记得这些都不是我们天然人的本事去做的，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我再说，我们是求来的，神的国跟神的义是求的，是求来的。我们只有祷告再祷告，我们不用担心跟挂虑，因为以马内利的主深知道我们里面的软弱，深知道我们的难处，他跟我们一起，他跟我们一起。本着这样的恩，我们继续勇敢的，有活泼的心，欢喜的灵，继续在这世上与我们所爱的家人一同来面对现今的处境。也求众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纪念，更纪念我们国家社会，纪念整自己的国度福音的需要。我们都把这些交在恩主的手中，愿我们在这一切主所给我们的话语当中，我们真是得着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借着你的爱子我们的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句句都要成为我们的应许，句句都要成为我们的恩典，句句都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粮，我们生命的光。求你把今天你自己的话对每一个弟兄姐妹亲口来说，借着你圣灵的引导，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光照和显明，使我们知道你何等样的爱我们，好叫我们全心归给你，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成为明光一样照耀，在这样的一刻，我们仍然是盐是光，成为你自己美好的见证。感谢主保守和赐福恩待我们的心，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